有一次，一位初学祈祷者由于神哭而满怀委屈之情，当他听到大德兰的话以后，对自己的态度大为羞愧。一个人如果要完全领悟大德兰的劝告，得花许多年的光阴。但即使是一位初学祈祷的人也会觉察，一方面宣称自己追随被定的耶稣，另一方面却为了几天的神哭而灰心，这一定有问题。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，而我却喜欢过安逸和轻松的生活，这怎样行呢？这就是大德兰所提出的重点。如果我们在祈祷中寻找的真是耶稣基督之父，那么我们就该像耶稣那样去寻找他。希伯来书解释这层意思说，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，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，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云。他虽然是天主子，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，且在过道完成之后，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耶稣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，而我们因服从他而获得救恩，除非透过他，没有人能来到父之前。他是到达天主的道路，是唯一的道路。圣保禄宗徒清楚地体认到这一切，他知道这比耶稣领我们在毫无痛苦的道路上走向天主意义更大。我们并不是坐在冷气车里的旅游者，而耶稣也不是一位先把路障除尽，然后领我们跟着他到达天主所在的风景秀丽的高地导游。初学祈祷者也许会想，如果我们是坐在冷气车中的旅游者，那又该多好。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开始明白，这不可能是爱情的道路。娇生惯养的旅游者是不会对那些清楚道路的开路者产生爱情的。他们对开路者偶尔会有感谢和惊叹的态度，但这并不是爱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明白圣保禄宗徒所说，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，反觉高兴，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被基督的身体教诲，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。而大德兰关于十字架和献身于祈祷者所说的话，也以保禄的这段话为基础。保禄上述这段话值得我们留意，基督的苦难怎么可能有欠缺呢？显而易见，耶稣为我们一切都能办到，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不经过死亡而拯救我们。然而当圣父向他显示死亡的道路时，他完全接受了，并且把他活出来。我的快乐之一，就是当我们望着加尔瓦略山而又回顾我们自己那破碎的爱情时，我们感觉到至少在耶稣身上找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爱天主的人，是他以那我们希望有的爱情去爱天主。那么圣保禄所说的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这话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唯一的意义就是耶稣选择了让他的救赎苦难有所不足，使我们能在自己身上，在我们的血肉之躯内，借加尔法略山奥迹的延续，参与我们自己的救赎工程。他愿意我们在救赎自己的工作上做他的合作者，这便是他能对我们表示的最大爱情。大德兰面对这一真理不禁说道，我们怎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逃避十字架呢？但愿他帮助物主背十字架，瞻仰物主如何背着十字架度过一生。但愿他下定决心， 即使神窟伴随他一生，也绝不让基督跌在十字架下。大德兰所说的这些绝不是过时的，更不是想象。他和保禄一样，意识到我们与耶稣认同的深奥的神秘意义。因此，神窟不只是一种令人沮丧的、感觉不到天主的经验而已，它主要使我们感觉到与耶稣认同，同他一起有所受的苦难，学习服从。说得具体一点，上主允许我们遇到神窟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有所受的苦难学习服从，能够达到齐克果所说的被天主受苦。这也就是若望福音所描述的，耶稣为服从圣父的旨意而甘心受苦。我们上面所引证的片段是大德兰对初学祈祷者所说的。我有些怀疑，初学者还在学习第一种汲水的方法，默想和默观，他们真能领会到大德兰言语中的许多意义吗？他们的问题更着重于祈祷是什么，如何集中思想，如何把分散的思想集中于他们正在默想的圣经章节上。我怀疑，对初学祈祷者来说，讨论神窟的重要性究竟会有多大的意义？虽说在他们开始过祈祷生活时，让他们了解背十字架是跟随基督的必要条件，也是好的。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不了解，就像耶稣多次预言自己的苦难，而宗徒们仍不了解一样。尽管耶稣谈了许多，但是到了事情发生时，宗徒们还是没有准备好要上加尔瓦略山。后来圣神降临了，他们才回忆起过去所听到的一切，而终于明白了。我经常用类似的话对我的修生们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，也许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意义，但是请把它们储藏在潜意识里，时间一到，它们就会有意义了。当你们需要的时候，便会记得从前曾听过这一切。一般而言，总是要在我们的祈祷从理智转移到心灵，并且愉快地饮过救恩之水以后，才会真正地发生神窟的问题。当我们的祈祷生活有了首次突破性的经验，由理智转移到心灵之后，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在紧接着的岁月或数年间变得非常密切，而且祈祷也成为我们的一大喜乐。在这段时期中，有高潮，也有低潮，有好日子，也有坏日子。通常这些好坏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忠诚和不忠诚来解释。如果祈祷干枯，我们知道那是因为自己疏忽了祈祷，或者祈祷时曾经敷衍了事。然而，只要我们忠实于祈祷，天主就迫不及待地要与我们在爱中再度相会的。这一时期可称为寻求爱情的时期。在此时期，天主设法让我们争取到他的身边。他在同其他可能吸引我们注意的事物，比如家庭、职业、自我的独立，尤其是为男性等相竞争。那时我们已尝到他来临的喜悦，但是要把自己全心全意地交给他，却又犹豫不决。像19世纪英国审美派诗人方济·汤姆森那样，我们怕有了他，便没有了其他。每逢其他吸引我们的事物出现，而我们对之思念时，我们对上主的热情就很容易冷了下来。一个无忧无虑的单身汉，一旦堕入爱情之中，他所面临的处境就是如此。同他在一起感到很愉快，但是全部投入代价似乎又太大了。全部投入了， 那么他个人的独立自主，他同其他男孩夜间出游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，不都没有了？同样，当一个人开始尝到天主的水时，也会感到同样的困境。爱的意义就是对他人而生，我们害怕的就是这个。一位修生对我说，如果我找到天主，我就失掉了汤姆。天主是否满足于仅是这些男孩中的一位呢？当然他不满足。在这一段寻求爱情的时期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，他的反应似乎都很热切。然而我们的不忠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神窟不断缠绕着我们，并提醒我们自己所度的生活是多么不和谐。我们对自己迟迟不献身天主感到愈来愈不满意。天主赐给我们的神位使我们对自己时断时续的响应产生不满的情绪。这样有一天，也许是在退行时，我们终于要面对自己，也要面对爱情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。迟早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，或者把自己全部交给上主，或者完全拒绝。这是痛苦的一刻，但也是圣宠充沛的一刻。当那位富少年来到物主面前时，他所经历的也就是这样充满真理的一刻。如果我们能度过这一关，如果在天主的圣宠助佑下，我们真能对这爱说一声好吧，那么这会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。祈祷再也不是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了，它竟成了我们的呼吸。上主也不再是男孩中的一个了，他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们可能还会失败，我们在面对爱情的要求时，可能还会受到诱惑而退缩不前，甚至想回去签约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已深深地属于他了。但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？事情真令人吃惊，现在祈祷反而变得更加困难了。我们发觉上主的道路确实不是我们的道路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可以解释说，如果在祈祷中发生了神哭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忠心于天主，因为我们的奉献是摇摆不定的。过去，每当我们忠心地来到抽水机旁，热情的水看来总是畅流着，而现在我们已真正地把自己交付给天主了。不用说，水总是会畅流，天主临在的经验将是我们生活中的经常情况。这话在某些时候是对的，因为天主在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奉献精神。但是有一天，时间的迟早要根据我们的力量和天主对我们的计划而定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来到抽水机前，发现井水竟然干枯了，我们感到难过。既然以前我们曾尝试过神位之水，因此我们马上会把这神窟归咎于自己的不够忠诚和不够慷慨。我们焦急地问，我们在哪些地方做错了？天主为何不喜欢我们了？他为什么又静默了呢？不在了？如果这时我们又无法在自己的行为上找出原因，那么我们会更加苦恼的。我们会有古圣约伯那样的感觉，明明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得罪了天主，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。而天主并不指出我们在哪里得罪了他，这岂不更是存心让我们痛苦吗？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，上主 绝不会这样对待我们，他绝不会让我们自己去猜测如何得罪了他。事实上，这表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，在此境界中，紧箍的意义完全不同。戴德兰在讨论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解说过这意义，但是我们还是会问，为什么要有十字架？对这问题，不能简简单单的回答说，这是天主的旨意，因为天主要十字架。我们知道，天主本身是至善和爱情，他并不喜欢痛苦，因为当我们要说死亡是生命的道路，十字架是胜利的道路时，必须要提出一个有根据的理由才行。这理由的根源并不在于天主的良善，而在于我们本性的缺陷。神哭的十字架绝不是天主突发的奇想，而是我们借以学习爱的唯一方法。就算我们对上主忠诚，但我们的忠诚终究是人性的，并受到罪恶的污染。即使是一人，一天也会犯罪七次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。那些真正把自己交付给天主的人，他们的过失或许没有多少恶意，但毕竟是病态的，需要治疗和获得宽恕。在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付给爱的上主之后，人类的本能，尤其是虚荣和纵情，还是残留着的，尚未清除净尽。如果我们要像天主爱我们那样去爱天主，那么这虚荣和纵情的本能就得烧光炼净。唯有当我们根除了一切妨碍爱情的事物时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爱中生活。